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有890多万人死于空气、水和土地污染造成的不可预防的疾病，其中840多万人为发展中国家居民。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空气污染是最大的健康威胁之一。室内空气和环境空气污染每年可导致约700万人死亡。世界银行早些时候发布了一份题为《清洁空气与健康肺脏》，完善世界银行空气质量管理之策的全新报告，介绍了世行在过去10年间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改善空气质量方面的经验与成功范例，为发展中国家今后更有效地应对雾霾等重大空气污染挑战提供了重要参考。请听程浩的报道。
拥有1400万城区人口的曼谷是泰国最繁忙的大都市，喧嚣而拥挤的街道，川流不息的机动车，使得这座城市永远处于无休止的繁忙之中。事实上，曼谷是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现年73岁的彭思睿靠着在街头向的哥和游客售卖食品过活。他告诉记者，污染曾经让自己饱受困扰。
我在街头做小买卖已经40年了。当年曼谷空气质量非常糟，上空经常飘满了黑烟，天天呼吸着尾气，所以我得了肺病。如今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例如实施排放标准、淘汰含铅汽油、减少三轮摩托车等，我感到舒服多了。
在地球另一端的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人们也面临着由严重空气污染带来的相同健康挑战。法兰西斯卡是当地一家医院的护士，他说，圣地亚哥近年来雾霾问题非常严重，伴随着笼罩在城市上空的浑浊空气，不少市民罹患疾病，他自己也曾是受害者之一。
我做护士已经3年多了，几乎每天都有很多小孩来看病，其中很多都是呼吸道疾病。我小的时候也得过哮喘病，持续了5-6年时间。我记得每隔1-2个星期，我就会大病一场，妈妈必须把我送到急诊室吸氧。几年前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圣地亚哥近半数的5岁以下儿童都因空气污染罹患呼吸系统疾病。然而，现在问题正在逐步好转。
在世界银行污染管理与环境健康规划行动的大力支持下，圣地亚哥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发展城市清洁交通，控制小汽车和工厂污染排放，使用清洁燃气和能源，并积极推广市民使用自行车。目前，该市所有居民都感受到了这些措施带来的好处。同时，世行在曼谷也鼓励将摩托车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曼谷市民转用具有卓越燃油经济性和清洁排放功能的四冲程发动机。越来越多的市民表示，空气质量有明显改善，可以轻松地呼吸空气了。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全球城市居住人口将增长25亿，其中90%都集中在非洲和亚洲。伴随着城市化力度加大，会出现污染加重的风险。但正如智利和泰国所做的那样，城市快速发展也为执行旨在治理有毒害污染的政策、建设相关基础设施带来的契机。曼谷和圣地亚哥采取的行动表明，在快速发展的城市采取专项污染防治行动，通过污染管理规划和投资，大幅降低空气、土地和水污染水平，能够改善居民健康状况，并带来经济效益。与此同时，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则是减少城市发展碳足迹的另一条出路。以中国为例，近年来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致使初级能源和电力消费大幅增加。在未来20年，中国的初级能源消费预计还会以每年2%的速度增加。在2035年之前，煤炭仍将占主导地位，在初级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比重超过50%。为此，中国政府将人口超过2000万的首都北京作为低碳试点之一，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在世界银行的贷款支持下，北京市在全市800所中小学校安装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设施，总装机容量达100兆瓦。这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公共机构屋顶太阳能光伏项目。孙崇武是世界银行负责这个项目的环境专家。
这次的阳光校园项目是世界银行和北京合作在这个领域的第3个项目，世行提供1.2亿美元， 通过这个项目呢，能够使北京市“十二五”期间的新能源的目标实现一半。对世行来讲，这是第一个这种类型的项目在公共领域、在学校集中的来做这种大规模的光伏发电。这不光能够对中国其他的城市提供借鉴，而且对世界银行在全球的业务在这个领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另外，这个项目还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效益，就是环境教育。在通过中小学做这样的工程，我们给百万的北京市的学生提供一个机会，对这种可持续发展、对新能源、对我们环境的改善都建立一种理念。
北方交通大学附属中学是参与阳光校园项目的800所学校之一。该校的江华老师告诉记者说，这个项目能够实现多重效益，不但为学校提供清洁能源，满足其电力需求，为北京市民带来更多蓝天白云，而且明显增强了学生的绿色环保意识。
太阳能光伏启动仪式啊，是在我们学校进行的。然后呢，我们学校在那初中楼、高中楼、还有实验楼、还有这综合楼上面都安装了这个太阳能光伏的这种装置。安装了之后呢，我们学校现在就是很多的地方都使用了。就比如说我们校园的景观照明，还有我们就是说这个综合楼里边那个夏天的空调和冬天的取暖，以及我们这个实验楼和综合楼里楼道照明，还有我们地下车库的公共区域的照明，全部用的都是我们这个太阳能的能源。我觉得它的好处非常多。首先，它减少了那个化石燃料，比如说煤和石油的使用，那肯定就是说减少了大气污染，它使我们的北京天能够更蓝一些。另外，对于我们学校特别实际的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学校每年就节省了好多的钱。这就是学校有了那个经济方面的收入。太阳能光伏它使用对孩子可能从他那个行为和价值观上影响是非常大的。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用自己的行为去保护大气，比如说绿色出行啊，随手那个关灯啊，或者说电脑不用的是关电脑啊，去节约能源。
据世行介绍，在项目的头六个月以及15年项目期结束后，学校可以免费使用太阳能光伏系统生产的电力。在项目期过后，学校甚至还可以把节假期间生产的多余电力卖给国家电网，而获得额外的经济收入。但利用太阳能提供学校用电的影响远不止经济效益。学校楼顶上安装的太阳能板给孩子们传递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使他们认识到发展可持续能源和减少碳足迹的重要性，激发他们成为节能减排的积极倡导者和传播者。很多学校还特别为此组织了相关科普教育和节能小妙招活动，让孩子们把了解到的知识信息传播给家人和朋友，以促进全社会共同采取行动，增进对可再生能源的认识，构建中国可持续城市发展的未来。此外，世界银行发布的《清洁空气与健康肺脏完善世界银行空气质量管理之策》报告强调指出，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空气污染数据显示，全世界空气污染浓度最高的前50个城市大部分位于亚洲，但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尼日利亚海港城市拉各斯、加纳首都阿克拉以及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等多个城市也位列其中。同时，预计非洲城市人口到2050年将增长2倍，达到12亿3000万，相当于全球城市人口总数的1/5。因此，国际社会下一步需要主动应对非洲的空气污染问题，不能继续等待或在污染格局成型时才开始应对这一潜在危机，必须即刻采取行动，避免本可预防的死亡事件。陈浩，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